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最近有听友来信询问耶稣降生确切是哪一天，圣经似乎有意淡化了耶稣出生的日期。在上期节目中，张静传道和我们分享了人们把圣诞节定在12月25号的历史由来，一部分专家学者根据一些细节推算耶稣有可能出生在祝棚节期间，但这只是推论之一而非结论。今天张静传道要继续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永恩也邀请大家一边继续思考，既然耶稣的到来如此之重要，但圣经却刻意不记录耶稣确切的出生日期，那么神要我们记住和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就犹太教人也要守很多的节期嘛，哈，他们按照旧约的吩咐，神给他们的吩咐，特别是有一年有三个大节期是一定要守的。
对，
那包括那个逾越节、
祝棚节
跟七七节。那逾越节呢，是纪念就是当时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哈出埃及这个为奴之地，他们的先祖嘛哈离开。然后这个呢就是逾越节。好，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叫七七节。七七节呢是那个在逾越节之后过了七周要举行的。那被称为是五旬节。那这个五旬节呢其实上也是一个叫做收获节，就是好像那个出熟的果子哈，在树木上面开始可以看到那个出熟的果子了。
是。
所以这个称之为就是叫做五旬节或是七七节，那有时候又被称为一个收获节。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呢就是纪念呢当时他们40年嘛不是在那个
旷野
之地吗？对，漂泊。
一直住的帐篷。
哎，然后那个会幕也一直就是跟着好像神跟他们一起来流浪啊，
对对对，
这样子。所以在这一天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这一天呢也有一个圣会。然后在这个圣会呢包括他们要在这个祭司要宣读那个妥拉哈，就是所谓的这个神的律法哈各方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就是有三大节日。
那刚才按照那个学说推断耶稣有可能是七八月份出生的话，离这三个节日哪个节期是最近的呢？
那就是祝棚节。
而
且这个祝棚节呢刚才讲的是离得最近，而且祝棚节本身的确它也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嘛，是象征着神的同在，神与他的子民同住，而且带领着他们在旷野里面时刻都未曾离开过。那有这个住的意思，就是神住在这里，而且有这个支搭帐篷的意思。所以犹太人庆祝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男丁啊哈都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而且家家户户呢都会在他们的这个家里面呢刻意的搭一个棚子。这一件事情呢也牵涉到他们为什么认为耶稣很可能就是出生在这个祝棚节。因为呢就是有圣经学者认为哈，就说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耶稣那个包括我们的诗歌都讲说出生在马槽嘛，
对，
就是路加福音二章七节那边记载说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那这个马槽里面呢实际上原文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它是只有槽的意思，就是一个木槽，一个盛食物的槽。没有马那个字，马这个字是后来就是他们翻译圣经的人哈，后来就自己觉得好像推论时候加上去的。所以好像一讲马槽就觉得好像哦，那应该是在一个好像耶稣是诞生在一个
马厩里面，
马厩里面或是养牲畜的一个棚子里面哈。可是呢这里就讲到了祝棚节的时候有一个习俗哈，刚刚不讲家家户户都会搭那个棚子吗？实际上搭棚子的时候呢是为了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日子，所以那个棚里面呢也会放那个盛食物的那个槽，跟马槽的槽是同一个字。所以就是他们会在那个里面就是装着好像各样的水果啦哈，各样好的东西。所以哈他们是认为说当时耶稣的母亲嘛哈玛利亚，然后怀孕那个身子这么重，然后到了那个旅店去，然后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他们去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旅店老板哈他认为说也不至于那么忍心吧，就让他到一个养牲口的棚底下去住，睡在一个给动物盛食物的那个槽里面。比较有可能什么呢，带他到旁边去，如果他在祝棚节诞生的话，那么带他到旁边去说临时搭建起来的那个纪念在 旷野中那个好像流浪日子的那个棚，让玛利亚跟他约瑟呢就是能够临时住在那个棚里面。然后孩子出生之后呢是放在那个就是刚才讲的专门用来放水果呀哈这样的一个槽的那个里面。
哦、
对。
进到我觉得前面时间的一些推论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根据，但是后面这个我就觉得只能当做一个参考了。
是，其实是这样的。
是，
我刚才就强调，至于耶稣是不是降生在祝棚节或者祝棚节期间，坦白讲是一个推论。
嗯，
那当然我们这样听下来也知道，他们圣经学者做这个推论呢也是很认真的哈，有去看这个原文啦，有去看当时圣经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啦哈。不过呢我在这边呢也要讲另外一个，就是说可是这个推论呢也有人是反对的。
嗯，
那他反对的理由呢也是有圣经根据的。
诶，进到我想到了一个反对的意见。
哦，请说。
就是我们明确的知道玛利亚生耶稣的那段时间刚好是人口普查嘛。
嗯。
所以像罗马帝国他在宣布这个人口普查的日期的时候，他如果要和一个犹太民族这么重要的节日相冲突的话，会不会弄得有点手忙脚乱啊？
诶，你这就是他们其中反对的理由之一。
哦。
就是说对，就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嘛，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嘛，不是记载吗？说那个时候耶稣诞生的时候呢，是罗马的皇帝下令吩咐，而且就是说全帝国嘛要做这种就是说人口的普查。
嗯。
那所以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不太可能说在犹太地区特别挑一个这么麻烦的大节期，而且这个节期长达是有八天呢，这个大节期里面做这个人口普查，一个是手忙脚乱哈，然后各方面然后也是很混乱。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吗，这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哈，特别是像祝棚节的话，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啊是要往耶路撒冷去的，但是耶稣的父亲那时候约瑟嘛，为什么带着玛利亚辛辛苦苦，他们是要回哪里呢？
伯利恒，
是要回是要回老家伯利恒去，就是为了要这个人口普查嘛哈，说你要在你当地的户籍所在地你要报名上册。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冲突跟矛盾了，就是说你按着律法的吩咐你是该往耶路撒冷去，可是你却就是又往了伯利恒。
嗯，
那这个好像就感觉有点对不太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刚才讲嘛，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气，祝棚节是三大节气之一嘛哈，这么重要的节气的话，你的家里还要搭棚子还要做这些事情，诶，约瑟难道他就不用做这些事情吗？
嗯，
那肯定是要的。
是，
所以换句话说，他如果带着玛利亚，你说好，约瑟当时他就是这个为了要守节哈，他可能已经去过耶路撒冷了，然后再回来那个伯利恒的路上，那也不太合理啊。因为你要守这个节期，你一连要守好几天，你的家也要搭棚子。一个合理的推算是，你是不是应该更提前一点回到你的家乡去做好准备，而不是说到了那个祝棚节这个节期的时候，你跟你妻子还在路上，以至于还要找旅店啊，还要住到人家搭好的棚子里面去。
对，而且我在想说，如果真的是在祝棚节这一天的话，我觉得圣经前前后后应该也会有明显的标注。
嗯，没错。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圣经并没有写下到底是哪一天。没有明确的指出，是不是也在说到底在哪一天出生，并不是神要让我们去铭记的信息，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一个侧重点，他要让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是重要的，而那些日期应该是在神眼中应该不重要。
对，而且你刚才讲的很好，这也是他们后来就是讲说那些圣经学者哈，就是反对说耶稣是在这个祝棚节期间，他们说如果耶稣是在祝棚节期间这么一个重要大日子诞生的话，那么后面的话坦白讲圣经的记载因为很强调这件事情。
嗯，
因为的确这里面也可以带出很多属灵的含义，好像也是这个刚才讲嘛哈，是这个应验了神在旧约当中哈这个吩咐啦应许啦哈，以及这种他要与子民同住的含义。
嗯，
但是圣经当中特别没有讲，就说哦耶稣是在祝棚节诞生的。
嗯，那既然没有讲的话，我想对于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来说，其实也不必钻牛角尖去刻意的一定要明确是否是哪一个节期，你觉得呢金道？
我觉得是，而且我很赞同小勇你刚才讲的，就是圣经当中它的侧重点很显然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包括那个后面的使徒行传，还有使徒书信里面，这些所有在就是说跟耶稣最近的人，包括这些初代教会，这些传福音的使徒们，他们都不特意去提耶稣一定是在哪一个节期降生，或是耶稣甚至没有提耶稣一定是在哪一个日子降生的。我相信他们都是很爱主的人，那他们这么的爱主，可是他们却没有去提。我也相信这是因为 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带出的，就是说他们要去关注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的，就是说这个目的、这个意义，以及这样带来，就是说对人类整个历史的一个翻转，就带来救恩的星光这件事情，
嗯，
这个才是他们真正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希望他们能够铭刻于心的。而且他们那么的爱耶稣，所以我相信他们也非常能够体会到，就是耶稣的心意就在这里。所以我想在这边呢，也是向各位听友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体会。我相信呢，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在圣经当中去追溯或是研究，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哪一天降生，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也相信圣经当中刻意模糊掉这个日子的记载，或是说当初的教会使徒们并没有特别去看重这个日子，我相信这里面也带出了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跟教导，就是说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何等的谦卑，他的来到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可是他是何等的虚己，何等谦卑，真的是取了一个完全倒空自己奴仆的样式来到世上。不论是在祝棚节的一个槽里面，或者是在一个动物的吃饭的一个就是一个马槽的槽里面，不论是在哪个地方，那都绝对不是一个醒目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婴孩诞生，他真正希望我们注意到的那个醒目的，就是刚才小勇你也讲到的，他是为着要向我们的赎罪祭受死而生的。
阿们。
他一生始终都知道自己的这个使命，而且他始终对这个使命甘之如饴，
嗯，
所以从这里面反映出来，就是神到底有多爱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讲为什么我们要纪念耶稣的诞生这件事情，除了纪念就是神的确确确实实的他做了一个这个赎罪祭，用他自己的儿子献上，也是透过这件事情可以看见神做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要大张旗鼓，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记得他的含义，就是神是这样的爱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个十二月哈，那我也知道就说有的人对于十二月呢，就是是不是要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就是为耶稣基督庆生呢，
嗯，
其实教会们可能都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一些东正教的教会的话呢，他们会选在一月六日，但我也相信我们纪念这个诞生其实不是为别的，而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
阿们。是的，谢谢静道带给我们的宝贵的分享，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带给大家多一些的思考，让我们在迎接圣诞节来临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默想耶稣的到来，耶稣的虚己，他的谦卑柔和，以及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永生和那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咯，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拜拜。
小小的